各位早安，我们来到了启示录八章一到五节。羔羊揭开第七眼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我们朗读到这，也求上帝带领你我的默想。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喧闹之声慢慢的沉寂下去，嗡嗡嗡的声音听不见了，随即一下子有了神圣的寂静。于是带着神圣寂静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听到了什么？圣徒的祈祷之声。然后呢？天使吹号之声。于是从寂静到祷告再到吹号，我们就明显看到上帝在回应百姓的祷告。上帝借着祷告来推动着世界的运转，正如穆拉里所说，神决定以他子民的祷告作为国度降临进程的延展，也就是上帝愿意借着祷告来拓展神的国。彼得芬提到，在善与恶激烈的冲突当中，祷告从第一世纪虔诚的基督徒那里一直蔓延到整个罗马帝国，剧烈的逼迫和讽刺不断临到他们，他们既没有武器也没有投票权，他们只是一群无权无势的无名之辈，但是他们却有祷告的特权。上帝借着他们的祷告改写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向。所以整个这一段给我们极深的印象。如果把这一段放在整个七印和七印上文的大画面中，我们就惊奇地注视着教会历史的画面如何不断在转换。我们看见七灯台以及人子在其中行走，我们听到他温柔劝诫和严厉责备的声音，也听到他宽厚的应许。在七封信中，我们看见那一位口中有两刃利剑的人子离我们越来越近，最后竟然站在门外叩门。正当我们热切盼望他与我们共进爱宴的时候，在七教会中人子行走的意象突然停止了，他深深地印在我们心灵中，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我们在各样痛苦的眼泪流的过程中，看见救主如此眷顾和拥抱我们，充满了温柔的慈悲和支持的力量。我们看见他成为世界的光，而众教会就成了这光发射的金灯台。那光和灯台合而为一，于是 这一幅景象有慢慢的飞升，我们仿佛看见我们的主背阶升天，天上有一道门打开，我们细看门内，看见宝座、闪电、声音、雷轰，我们看见周围的活物正献上诗歌给全能者，他们从创造之歌唱到了救赎之歌。于是被杀的羔羊那钻石般的光芒和红宝石的火红光芒之后的容貌突然显现出来，我们看见了宇宙和历史的中心事件，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一首救赎的新歌如何响彻在他的登基典礼之上。他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我们听见一位长老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得胜。于是我们就看见随着七封印的逐渐揭开，有四匹马出来在这个世界上来给世人带来各样的灾难，给教会也带来各样的压迫。谁能想到这逼迫患难的背后是神在行动的记号呢？因为上帝已经应了他的教会，教会是完全的属于他，所以征战的教会受到上帝的保护。而和这征战的画面相并列的，就是同时会有审判的号要吹响，那些拒绝了人子的人将要接受上帝的审判。所以八到十一章就指向一连串发生的审判的事件。在这末世的时代，随着救恩的广传，既有拯救又有审判。所以我们可以说印和号是同时发生的，是立体而并列。而且我们看见这些审判的号明显是报应性质的，恐怖的灾难降临在恶人身上，为要刑罚他们，因为他们反对基督的作为，并且逼迫圣徒。神使用这审判的号促使不敬虔的人悔改。当然我们也看见神是给人存留了审判的余地，因为七印毕竟只有四分之一受审，到了七号变成了三分之一，而到了七晚的时候，那愤怒就倾倒出来，就整个全地全海都受到审判。所以借着这些话语让我们看到的审判，提醒我们想起在埃及的时代。请注意雹子与火、黑暗和蝗虫，这都是让我们想到了埃及受审判的情景。但我们的启示录却让我们发现这里的审判更加恐怖。雹子和火是渗着血，蝗虫不伤害草或树木，而是伤害人。这些审判降在恶人身上，这是逼迫人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但是所有这些伤害不再伤害盖了印的信徒。我们就看到八章的一到五节是更具体的来展示那七印和接下来将要吹响的七号。在这期间天上寂静约有二刻。为什么会有寂静？那是因为对神的审判要心存敬畏，同时也让我们屏住呼吸听到众圣徒的祈祷。所以 有七只号，赐给了天使，天使要执行审判。为什么上帝不借着耶稣基督直接执行审判呢？我想这肯定要凸显上帝的拯救和审判之手的不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亲自牧养他的百姓，而且神亲自擦去他们的眼泪。我们可以看见神和基督与百姓的关系是直接而没有距离的，但是审判却是借着天庭的活物来执行。我们呢就看见主耶稣跟他们之间是明显的有距离，因为他们的罪恶太深重了，主耶稣连碰都不愿再碰他们，他要用他口中的剑和严厉的目光来灭绝他们。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里上帝是何等的愿意来显出他对他百姓的眷顾和怜悯。同时在这一段我们也看见有这一个香和众圣徒的祈祷一起上升。这香我们说很可能也是祈祷，因为在前边已经提到香就是祈祷，而且呢，这里的香很可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代祷，然后才能使众圣徒的祷告也一同被呈现在上帝宝座前的金坛上。这些在患难逼迫中的圣徒正在祈祷，但他们的祷告生活要加上基督代祷的香，这样我们才看见他们一同升到上帝面前。神已经听了圣徒的祈祷，而地上的审判就是给他们祈祷的回应，而神的国也借着祈祷在猛烈的拓展。是的，我们看见上帝使用各样的患难作为刑罚世界的工具，他也来让神的百姓做了陪审团的一员，来共同观看整个世界的受审。但是从世界回过来看众圣徒，就觉得他们是何等的可怜。人难得有这样一种从神而来的目光，从宝座而来的目光来看神整个国度，带着末世时代以奇特的方式来拓展。谁能想到这一批基督徒被杀的被杀，被掳的被掳，下监的下监，困苦的困苦，贫穷的贫穷，而被人嘲笑讥讽的也不断的被人嘲笑和讥讽。但是这一批被贴上世界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标签的基督徒们却成了耶和华的精兵，他们是这世界所不配有的。因此他们在天庭中现身，得着侍奉神和羔羊无上荣耀的特权。而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有的可能只是困苦流离，居无丁所，但是在天庭中羔羊却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泉源。因为当年他离世升天的时候早已告诉门徒，他是为他们预备地方而去。在这个世界中，这支军队所有的是忍耐受苦艰难，但是羔羊为他们预备的却是神和他们相亲相爱的关系。请大家想一下，神要亲自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把他们搂在他的荣耀和慈悲里。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第八章来回答末日来临的时候教会将如何。这一个逼迫圣徒的世界绝对不会平安无事，上帝对圣徒的冤屈会要来审问。所以第七印就此揭开，这一印关乎神对世界的刑罚，因此天庭活物因着他刑罚的可畏而 敬畏沉默办的小事。这一印也关乎神的公义，因为它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来展示出来。所以整个七印到此结束，而七号作为神公义的舞台随即展开，神救赎的力量，审判的权柄更加清晰地展示在宇宙和末世的舞台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了第七印如何展开，也让我们的祷告借着基督为我们的代祷一同献到你面前。愿你给我们伸冤，也愿你以道以灵充满，并且使教会归正复兴。现在教会需要工人，愿主兴起工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